唱诗。
愿主为我迈开生命的兵，就像当日南海北中所行，好的生疏引导
在这里聚集，我们求你借着圣经上的话语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我们的主，许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我们是不明白，我们好像在黑暗里头摸索。我们求你今天借着圣灵的工作，把你的启示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奥秘。因此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的一个题目，就是神国和天国的问题啊，神国和天国。我们已经交通了好几次，就是关于神国和天国的问题。但是我们在交通的里面这个题目非常大，也非常的重，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直接的来说到天国，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基督的国，提到这个问题，基督的国。今后我们要说到基督的国就是天国， 它是神国的一部分，但是和神国又有区别，因为它只有一千年。那么基督的国什么时候出现？我们今天有我们的讲义的最后一页，就是五十一页啊，现在可能你们也许都有这个讲义了。五十一页我们这里有第一开始只是第四，我们就要把大以理书跟启示录所述基督的国做一个对照。所以这些天这几次我们都是要把大以理书里面和启示录里面的来做一个对照，因为他们里面都讲了基督的国。大以理书说有一位像人子的领了权柄来了，你看这是指的基督。启示录更是告诉我们十一章，就是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你看好，所以它是连在一起的，或者是说同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读圣经要把它读准确，就是要做比较啊。我们读圣经可以从马太福音一直读到启示录，从创世纪一直读到马拉基，没有问题，一节一节的开始读。但是在圣经里在这里所讲的和在那一卷圣经里讲的，你怎么把它对照起来啊？因此我们怎么知道旧约里面说的很多的启示是说到主耶稣，我们怎么知道呢？啊，那么新约里面就把它说明了，所以一定把旧约和新约要对照，就把大以理书和启示录要对照。那么我们这几次我们所说的有一个国叫做基督的国，基督的国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上呢？那就是说要等世界上所有的国被消灭了啊，或者被砸碎了，基督国就有了，就成就有了。那么这个大以理书第二章啊，我们曾经说到了，尼布甲尼撒不是做了一个梦吗？梦见一个金像吗？金像最后不是有十个脚趾头吗？然后有一块非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就打在这个脚趾头上面，整个这个像就没有了啊，就打碎了。那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国最后要被基督的国所要打碎，然后这块石头就充满天下，成了一座大山，那就是基督的国充满天下。那么这就是大以理书告诉我们世上所有的国要被打碎。那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讲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第十一章告诉我们。那也就是说基督的国来了，要把所有的国都打碎了。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对照我们就明白了。但是在我们读大以理书里面又有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就是最后当基督的国要来到的时候，地上要出现另外一个国，这个国就是大以理书里面讲的第四个国啊，第四个国。好，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第四个国，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今天要把它复习一下，而且我们要在它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往下面交通。请我们先读大以理书，那我们今天在讲义上我们在黑板上已经把它写了，请我们读第七章，大以理书的第七章。那我们从十五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七节。大以理书第七章十五节读到二十七节。
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投翻， 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那么我们看这里是说到第26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请我们注意这句话啊，圣经里好几次说的一直到底，那就是末期了啊，一直到底是指的末期。27节就是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那么这里就是说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圣名上次我们说了，这个国里面有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掌权。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四国，你看第17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这个我们说过了，这个四个王啊，也就四个国，那是指从巴比伦开始了。巴比伦过了就是马代波斯，过了就是希腊，然后过了就是罗马了，要兴起了。18节，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就是说基督的国要把这些国都打碎。19节，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里就说到第四个兽了，第四兽。这个第四兽和前面的三个兽完全不同，那意思就是说这第四个兽和巴比伦和马代波斯和希腊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第四个兽是不是指着罗马帝国来讲呢？那我们看下面还不像。为什么不像呢？你看第19节，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会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另长的一角，在这脚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那么这个第四兽就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这个是罗马还没有这种情况，罗马帝国还没有。所以他这里是说一直到底，那就指到十个脚趾头的时候了。最后不是有十个国吗？罗马帝国已经过了，到最后有十个脚趾头了，那是到最后了。在那个时候要出来一个第四国，或者叫第四兽，那是最后了啊，一定要注意。所以这里不是指着罗马来讲，就是已经越过了罗马了， 那么越过罗马，你看这个时候第二十三节，那势力者这样说，什么叫做势力者？就是指的一个天使，天使把这个意象的解释告诉他，他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这个第四国你可以说成是第四个类型的国家，第四个类型跟巴比伦王的这个类型不同，跟马代波斯也不同，跟希腊也不同，跟罗马也不同。罗马你知道有平民院的啊，他不完全是他不是皇帝统治的，他有平民院，有上议院下议院，他要讲一些民主了，要讲律法了，这是在罗马。所以这一个第四国和那些国都不同啊，都不同了。底下一句话，比贪吃权力并且践踏缴税，所以我们要注意这句话了。这一个第四国一出现，他要贪吃权力，就是说全世界都在他的统治之下。今天还没有这个现象出现，今天美国只能管到他的美国，他最多派兵到别的国家去了，但是他还不能统治那些国家。将来这个第四国出来是吞噬全地，就是全世界都要在他统治下啊，现在没有到。那么这个国是最后要出现，就是一直到底这个国就要出现了，而且最后这个国的出现是基督主耶稣来要把这个国打碎啊，请我们要注意啊，这些话很重要。二十四节，至于那十角就是从国中必兴起的狮王，那我们就是说已经说过了，就是但以理做梦的这个巴比伦王做梦的那四个脚趾头，就四个国要兴起来。那么我们上次也说过，这四个国兴起来，但是他的头，因为我们讲四个脚还有头吧，七头四脚，对不对？头的意思也就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制度了，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制度，就是这种类型的制度统治了之下有四个国家要出现，四个国家要出现。好，后来又兴起，二十四节，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比自负三王。你看这里用了国又用了王字，看到没有，国就是一个国家了或者一个制度了，王呢那就是有十个国家里面的王了，每一个国家里面有十个王。然后又兴起了一个王，这个王很厉害，他把另外三个王都制服了，而且他吞噬全地啊，吞噬全地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一季度了啊，将来他要出现的。必想改变节气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现在我们看看这几个述说的，就来看这个将来的第四国他要出现的情况。第一个，这个第四国的出现和不同的就是第二十三节，他比贪吃权力这个不同，整个的这个地他都要把它统治起来，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就是第二十节，头有十角和他另长的一个角，这个角天有三角被他打落，这就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这个说夸大话的口就是他像神了，他向神说夸大话，抵挡神。第二十五节也是，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至高者是神啊，所以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是抵挡神的，向神说夸大话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一定要吞吃全地，整个的世界都是在统治之下， 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向改变节气和律法。圣名这里在单一理书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在启示录是指着基督徒讲的。而且折磨他们多少时候呢？一再二再三再三年半了。所以这一个第四个兽就是第四个果，也就十王，十个王里面的有一个王非常强横，他一个是对抗神，第二个统治全地，第三个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他要针对犹太人，针对基督徒。要折磨多久了？三年半啊，三年半。这是第三个啊，我们一定要注意的。还有改变节气和律法是什么意思？这是完全针对以色列人的。你知道犹太人他有神的律法，他就把律法和节气都改变了。以色列人有节气的，比方他们有月节，他们有祝棚节，他们有吹角节，都有规定的。但是他就把它改变了，就是不许你们再守神的律法，把节气改了，把律法改了啊。他对犹太人是这样。那么对于基督徒那是怎么一个情况呢？那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我们要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四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是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定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赐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好，请我们看看这里说的这个兽，和我们刚刚读的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要来对照一下。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三节。我看见兽的旗头中有一个是否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全地的人啊，就是他吞吃全地了，好不好？你看这个就是启示录十三章说的这个兽，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说的那个第四果啊，和有兴起的另外一个很强横的王，就是他。好，第四节，又拜了龙，龙是指的撒旦，所以他的全名是从撒旦来的啊，撒旦来。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看到没有？刚刚我们就是讲他有个特点，他要亵渎神啊，对抗神。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就是三年半了啊，你看这就是三年半。所以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第七节，又任命他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四十二个月就是三年半，就是一战、二战、三战，他与圣名征战，而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治父，各主各民各方各国，你看到没有，就是全地都在他的手里。凡是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被杀羔羊生命册上的名字是指着基督徒来讲啊，所以这里是说对基督徒的迫害，对以色列人他也是迫害啊，因为刚起头我们讲了他不是要改变节期和律法吗？那么这一个兽实际上是一个人，你看第十八节这一章的十八节，启示录十三章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所以这是指着一个人来讲，这个是低基督的啊。等等我们还要说下面啊，那么这里十六节你看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额上受一个印记，不但要拜他还要受印记啊，这就是他对基督徒的逼迫了，好吧啊。因此圣名是指的犹太人和基督徒。那么再请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以第一节读到，或者多读一点，读到十二节，第一节读到十二节。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去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们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才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秘已经发动，直至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制造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好，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保罗他提醒的，他说到主耶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因为主耶稣是说他要降临，也说我们基督徒都要被提到半空与主相见。保罗说这一件事情，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所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时候要到呢？他特别底下讲了第三点，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这个就是第四个兽，也就是那个小角，也就是那一个很强横的王，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讲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读启示录十三章说的，他要出来。他还没有出来以前，主耶稣还不会降临，所以一定有一个三年半的大灾难时间让他强横。所以这个大罪人没有显露以前，主耶稣不会来。今天一样，所以人家问到主耶稣现在会不会来，明天会不会来，那我们从圣经来看 还不会来。但是不会来不等于说我们不要准备啊，主耶稣明天不会来，那明天我就犯罪吧，我就到世界里去吧，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是我们要警醒，圣经里提醒我们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主来是一定有一个标志的。保罗在这里说很重要一个标志，就一个大罪人要显露出来。那么这个大罪人怎么显露呢？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他否定神，否定独一的真神，他自己坐在神的殿里，坐在神的殿，这是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圣殿，以色列人的圣殿是神住在这个圣殿里面。那么有一天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大罪人，他要跑到圣殿里坐在那里，他说你们拜的不是神，现在我就是神了。你看没有，这个还没有显露出来，没有显露出来，又一定要是有个圣殿。但是我们看看今天在耶路撒冷还没有圣殿，因此今天我们真的要读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是说到以色列人一定要在巴勒斯坦，要在耶路撒冷修一个圣殿，一定要先修圣殿。圣殿修好以后，这里就一再二再半再了，这个敌基督的他就显露出来，大罪人就要出来，最后他要跑到殿里坐在里头，要自称是神。现在这些都没有，以色列人圣殿也没有，巴勒斯坦现在还在打仗，你看现在又跟黎巴嫩也在打了啊。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今后怎么样呢？那我们会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以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上一定有一个和平的时候，让以色列人修一个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很多奇妙的事情都出现了啊，奇妙的事情。你看本来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啊，那个沙龙那活得好好的，忽然一下就中风了。你看现在就说很厉害啊，他不能够再做总理了啊，神就要他下去了。可能他就是会造成一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要修圣殿。你看那个阿拉法特也是活得很好吗？一下又死了啊，这些都是神在那里管理啊，神在那里管。所以我们要看在中东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和平的时期，等等我们要讲，要让以色列人修圣殿。这个圣殿修好以后，到最后一直到底的时候，这个大罪人就是这个敌基督的，他要跑到圣殿里头坐在里面自称是神，这里说得很清楚啊。基督教里面没有圣殿的，只有以色列人才有圣殿。好，第五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他们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男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就是时间现在没有到啊。男主他的各种都在男主啊，人都在男主啊，男主他的出现，就是也有一个环境安排出来，让这个敌基督的就显露出来。第七点，因为那不发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男主的，等到那男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发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最后谁把他打败的？就是主耶稣降临了，打败他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打败他。上次我们讲过了啊，就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十三章，谁能与他交战呢？我们不是说是战无不胜的吗？啊，那么最后只有主耶稣把他灭掉了。好，这里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也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大罪人要出来，也就是那个王要出来，不是有十个王吗？里头有一个王，就是那个小脚很强横的小姐，她要出来。好，这个现在请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 而且我们再读第七章，好，我来读第二十三节。好，我们把启示录读了，再回来读但以理书，一对照一比较，我们就更清楚，好不好？你看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就是有第四个类型的国家，那个类型的国家它可能是某某主义啊，它不一定叫共产主义那个系统，也不一定叫资本主义，它当时它会有一个特殊的主义出来，就是第四个类型的国家，与一切国大不相同，比贪吃权力并且践踏缴税。至于那十九，就是这国中必兴起的狮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你看了哈，又兴起一王，这个王那就是说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就是这一个啊，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就是那个大罪人啊，兴起这个王是大罪人。与先天的不同，他比制服三王，他比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比折磨至高者的圣名，比向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比交付他手一再二再半载，交给他一再二再半载完了以后，三年半完了以后，底下马上二十六节，然而审判者必做着新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取毁坏灭绝一直到底。那就是说主耶稣用降临的荣光把它废掉了。刚刚我们都是提上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对不对？那是说主耶稣用降临的勇猛把它废掉。好，现在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一定要知道将来有一个地上要出现一个第四个类型的国家，这里要出现一个王，这个王兴起来就是那个小角啊，很厉害的一个角。那么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请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节啊，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酒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就是那个大罪人啊，大罪人，也就是第二十四节解释的，又兴起另外一个王，后来又兴起一个王，那就是这个小角。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那就是第二十四节讲的，比制服三王拔出来。这就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话的口，那就是说这个角，这个小角，也就是这个王是人，看到没有，他是人，也就是刚刚我们读启示录十三章那里讲，他说那个兽是人，可以算他的数目是666，因为他说这是人的数目，好不好？所以这是小角也好，这个王也好，是指着人来讲的，他将来有一个低基督的要出来。好，现在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了。我们要读从第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定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执行，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蛾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结局。
好，那请我们注意这个第九章的二十四节，这是一个天使对但以理所说的话。你看第二十二节他说或者二十一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这个天使加百列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那么下面是怎么讲呢？第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那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和你的圣城，那就指耶路撒冷，已经定了七十个七。七十个七在读圣经的人来看就是七十个七年，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到这七十个七年，七七就是四百九十年了，好吧？但是四百九十年不是连续的，它是分开三个部分的。好，那我们要看下面，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业，引进永义。那意思就是说，地上要有基督的国要出现，这些罪都要，这些犯罪的事情都要过去，那是千年国度要在地上出现。封住异象和预言，定高至圣者，这个至圣者是指到基督来讲，就是在这个七十个七年里面主耶稣要降临。后面又讲了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十个七和六十二个七。那么这个时间的开始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有受高君，就是到主耶稣降生，主耶稣在地上工作啊为止，这里就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这个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加在一起就是六十九个七，它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这个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呢？那请我们读往旧约往前面翻，就是尼希米记。就是以斯拉的后面，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尼希米记，旧约的尼希米记，那是在以斯拉的后面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弥赞约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夫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告诉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 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好，那么这个尼希米他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呢？他是活在第一节亚大学习王二十年，就是波斯王统治的时候。亚大学习是波斯王统治的时候，他在王面前摆酒，尼三月就是一月，他在王面前摆酒。为什么他在王面前摆酒呢？因为他是专门管理王喝酒的事情啊，王要喝酒，这个酒用什么东西染成的啊，然后王吃，每一次要吃饭要用酒，就由他来供应，所以叫做酒政啊。在第一章的里面他就听说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撤毁了，他听说了啊。你看第一章第二节，那是由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城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撤毁，城门被火焚烧。他是个犹太人啊，他不忘记他的国家。当时你看波斯王已经统治了很多年了，所以他很可能就是在波斯王统治下在国外出生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已经虽然是犹太人，他已经入籍了，入到波斯籍了啊，所以他就可以在波斯王的面前给他摆酒了。比方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出生在加拿大，他是中国人的后代，对不对？好了，他虽然在这里也做加拿大的公民，做加拿大的很多事情，但是他的根还在中国，好不好？那么因此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个犹太人，他的根在犹大国。听见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撤了，城门被焚烧了，他心里就很难过了，因此他就求王。你看这里有一句话，第五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区，我好重新建造。你看到没有，四个字，重新建造。所以七四个七的开始就应该从这里开始了，重新建造，他回去就是重新建造。好，那么请我们再翻过来，我们再读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二十五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了，出令了。啊，刚刚那个王不是出令了吗？他就欢喜差遣他去了。知道有受高君的时候，就是到主耶稣出现了。受高君是主耶稣出现了，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所以从亚大学习王那个时候开始，尼希米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要算七十个七了，先有七个七，后有六十二个七，到六十二个七的时候，那就是主耶稣就已经出现在地上了。那这里就是从亚大学习王的时候一直到基督在地上出现。好，我们看下面，还看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初心建造耶路撒冷，知道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被重新建造。那意思就是先有七个七，必有七个七，后面又有62个七，对不对？那么七个七，七七四十九年，那是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耶路撒冷城墙建造，建造完了以后马上连起来，就有62个七出现了。所以这是连在一起讲，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连在一起。62个七，你看第26节，过了62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出一无所有。那就是过了62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出，就是主耶稣第十字架，一无所有。所以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有69个七连续算起来，69个七，因为先有7个七，后有62个七，就是69个七了，一共是70个七，最后还有一个七没有出现。好，第26节，过了62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尽了。那么过了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有一件事情又出现在耶路撒冷，因为24节是这样讲，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就定了70个七，所以这是指的犹太人讲，也指到耶路撒冷讲，所以这里马上就要想到耶路撒冷了，就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大概经过了六十多年，那么就有一个罗马的太子安王，他来把整个圣所把它毁灭了，啊，把它撤回了，啊，那么也这个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请我们从1节读到2节，好吧？1节读到2节。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啊，主耶稣在这里说预言，就是将来，也就是说，主耶稣主后大概60年左右，将有一个罗马的一个安王，他来把整个的这个殿都把它撤毁了，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你看到没有？好，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但以理书第9章，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就说了这件事情，他也来毁灭。啊，那么我们再来读但以理书的第9章，26节，过了62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所以这里就说到一直到底了，还不是指到主后70年左右的事情，而是指着一直到底的事情了。一直到底，我们刚刚讲了，那就是最后。那么这个一直到底，这里有几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27节，一直到底。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那些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那请我们注意， 前面不是有了69个七吗？还剩下一个七没有吗？好，这里就开始讲后面最后一个七了。这个最后一个七什么时候出现呢？在26节有一句话叫做一直到底，荒凉历史已经定了，那就是一直到底了，好不好？一直到底，那就是最后了。最后到什么时候？那就是最后只剩下七年了。在这七年又要分开，27节一开始就是一期之内，就是在七年以内，他要给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就是指着那个小角，指着那一个王，指着那个大罪人。他是先给许多人坚定盟约，就是说好，现在和平了，和平了啊，没有战争了。不过那个时候他的本相还没有露出来，所以他能跟大家订立盟约。对以色列人他也订立盟约，你们可以修圣殿啊，你们也可以祭祀啊。他是这样，就是一期之内，就是七年一开始就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么后面就讲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可是最后的七年过了一半，就叫一期之半了，就过了三年半了，后面还有三年半嘛。这三年半呢、啊、这个行毁坏可憎，行毁坏的意思就是他把灾难带给神的选民，可憎就是他自己成为自己称自己是偶像，他就称他是神了啊，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了。他是如飞而来，什么叫做如飞而来啊？就是一夜之间他就变了。昨天他还给别人坚定盟约，带了一个脸壳啊，还是很和平的，睡了一晚上，马上把这个拿开，第二天就是战争开始了，他就打别人了。所以下面马上就讲，彼此祭祀与贡献止息。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不许他们献祭了，因为这一段请我们特别注意，24节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看到没有，是对犹太人讲的。所以贡献就是献祭，献给神，以色列人的祭祀只能献给神嘛，贡献也是献给神，他就不许他献了。前三年半你还可以献，因为他给你定盟约，后三年半他就如飞而来，他就成了一个低基督的就出来了，或者那个大罪人就显露出来了。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请大家要读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要请从15节开始读，15节开始读，要读到28节，15节读到28节。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但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但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失守在哪里，因也必居在那里。
好，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啊，就引用了但以理书第九章了。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坏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经的人需要会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小王，那个王，那个小脚，他就是行毁坏可憎的。但以理书是第九章讲他是如飞而来，一下他就来了，来了以后这里是说他要站在圣地。刚刚我们讲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他还坐在殿里面自称是神，所以那个后面必然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要修一个圣殿，所以他要跑到圣地去。这个敌基督要到圣地，那也就是说有一场战争要打到以色列去，有一场战争要打到以色列。这一场战争是在启示录的十六章说了，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六章。我们从请读十二节读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 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了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自身 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好，这里啊有三个污秽的灵，这是撒旦他的灵，就要众王，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看到没有，聚在那里做什么？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那也就是十四节，他们被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就是有场战争要打，这场战争叫做哈米杰多顿战争。那么这个米杰多，哈米杰多顿中间三个字米杰多是犹大的一个地名啊，犹大有个地名叫做哈米杰多顿，那么哈的意思就是山的意思，就是米杰多这场山有一个大的战争，有一场大的战争是末了要打。打这场战争的时候，请你注意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持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就是这场战争一打，主耶稣来的日子怎么样？就近了，非常近了。那么这里有个战争要打，那么这场战争在哪里打？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打，米杰多这个地方打。你在地图上你会看见，你自己回去看看地图，你的地图上会有一个地方叫做米杰多啊。因此这场战争一打，打完了，主耶稣就得胜了，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这是最后的一场战争，最后的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一打，那请我们回过头再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到逃到山上，意思这场战争在犹大国的米杰多打，很多军队要去打他们了，这个时候犹大人怎么办呢？要逃难了。你看这里是指的犹大， 特别要请我们注意啊，十六节是指着犹太人，在这一场战争里面他们逃难，所以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为什么？因为赶快要跑啊。十九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男孩子的有祸了。为什么说他们有祸？因为跑不动啊，跑不动，好不好？那个时候就是要逃跑嘛。啊，底下还有，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冬天很冷啊，干冷干冷的，就是不要遇见冬天，还有不要遇见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他们只能走很短的路，啊，以色列人不能走很长的路。你看，你去读《使徒行传》，好不好？很短的路，大概只有算起来大概几里路吧，就不能走了，因为他们是要守安息日，安息日不能做工，也不能走很多路，这是他们的遗传，不是圣经里的教导，啊，不要遇见安息日。好，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这就是敌基督的要逼迫圣民，折磨圣民，就是大灾难开始了。这是三年半的大灾难，不是七年啊，请我们注意，因为前三年半不是大灾难，前三年半他还与众人订立盟约嘛，后三年半就是一气之半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二十二节，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重外面的神迹啊！现在有的人去追求神迹啊，啊，我盼望能够听到主耶稣对我耳朵说话，我要看见眼睛看见主耶稣向我走来啊，向我招手啊，这些神迹你都不要去追求，因为有一天那个大罪人会把这些神迹给你看啊，而且骗你说耶基督来了，你千万不要相信。二十六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了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者看了基督在屋内屋，你们不要信，因为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会有天使的声音，把所有的选民会聚集在一起，天使会吹号告诉你主耶稣来了，所以你不要听人说他主耶稣在旷野，主耶稣在屋里，这个你不要相信，知道吗？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像闪电从东边一直到西边都看见了，不是我们东半球能够看见西半球看不见，不是这样的，全世界都看见，北半球也看见南半球也看见，都看见，所有的人都知道主耶稣降临，好不好？底下有一句话，尸首在哪里鹰也必须在哪里，就是主耶稣要和敌基督打一场战争，哈米杰多城战争，主耶稣打胜了，所以敌基督的打败了，就有很多的尸首在那个地方，鹰就要聚集来吃这些尸首的肉。好了，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引用了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的话，心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那请我们再回过头把但以理书第九章来比较一下，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九章最后一节，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一气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气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他来了怎么办呢？就有三年半的大灾难，一气之半，并且有愤怒群在那心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有愤怒，那是主耶稣降临。好，那么今天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来要对照旧约和新约来对照。 好的，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七七四十九年，
应该是四十九年。哎，写对错了，我写错了，请你们把它改成四十九年。
啊，还有这个62个7年，是434年，不是62+7=69，69再乘吗？
应该是69×7。
对啊。
对。
69×7就不是434年，就是480。
对，那么就是你把它加起来就行了。62个7年是不是只有434年？
对啊，
2×7=40，对不对？
嗯。
那么就把前面的49年
加
49年就行了。
还有那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给我们现在读的好像有一些，就他就想说一载两载半载，
对，
他为什么不就干脆就是3年半呢？写的那么麻烦就
圣经里写这一个啊，他没有解释，我自己是这样体会的。比方他要讲那个妇人要经过1260天啊，那么又讲到42个月，又讲一债二债半债，他是这样来讲，好了。那么这里头啊有一个，比方为什么要说天呢？我讲那就是说度日如年呐、啊，哦，那个灾难来了，过一天都很难过了，好不好？所以用天来形容，一债二债半债，那就告诉你开始是怎样，中间有两年又是怎样。后的有3半年又是怎样？他是这样来看，好不好？因为灾难不同的，好出现不同。
那你要七七四十九要乘吗？你要七要在哪里？